疾病专业网给我搭建的这个平台，让我和大家有一起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疾病专业网，让它能健康的发展，因为他们是我们自己的网站。卖离嘴近一点。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当前肉鸡的疾病动态和我的临床经验。首先声明啊，我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如果今晚我讲的对大家有一两点帮助的话，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不知大家感觉到没有，现在的疾病控制不住，也就是说很难控制。总结起来呢，有三个因素。第一呢，是有一个变异的病毒病；第二呢，是有一个免疫抑制病；第三呢，是激发了一个耐药的细菌病。我们都知道，社会啊在发展，疾病呢也在不断的变异，由典型化向非典型化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隐性病。疾病这样啊，就给我们的基层工作者啊增加了诊断上的难度，这样就需要我们大家呢必须有新的思想和不断学习业务知识来应付疾病的变异。不管是谁，你今天的技术水平不能代表明天的技术水平，大家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下面我讲一下自己的体会。说病毒性疾病呢发生越来越严重，以我的经验来说呢，25天呢到45天的疾病啊，绝大多数有病毒的存在，并且是主要的根源性疾病，但往往表面以大肠杆菌呢、慢性呼吸道啊及肠毒综合症的现象表现。假如说你按这些病去治疗的话，效果往往不是很理想。这就要大家注意，如果你用药2天以后，一群仍不见有临床效果的话，一群一半有病毒病的存在。大家不要被表面的情况所迷惑，因为这个光看，因为病毒啊是看不用肉眼是观察不到的。一定要带着研究病毒的思想啊去诊断疾病。前几天呢，我到皇城西甲镇去看了一家的鸡，它鸡棚建的也很标准，地面养殖的，一共是养了4000只肉鸡。那我去看的那天呢是28天，养殖户说啊，说大肠杆菌呢下了2茬的药，仍是治不住大肠杆菌啊。现在呢每天死亡呢在20多。我进鸡棚看了一下啊，观察了一下这个鸡群呢，有呼吸道症状，有流泪的，也有肿脸的啊，拉了个黄白色稀粪，并这个夹杂有这个墨绿色的糊状粪便。剖检一下呢，说下三对啊在胸腺出血，气管环出血，高心包肝，龙骨内侧出血，心肌出血，胸腺呢它没有明显的变化，肌胃角质层啊有暗红的血斑，12指肠就是弥漫性出血。当时呢我就肾有点肿，大腿和腹部的脂肪啊也有出血点，其余的没看到什么变化。我诊断的结果就是温和性流感和这个大肠杆菌混感。为什么大肠杆菌呢说你下了2个疗程的药拿不下来，就是因为没考虑病毒病的存在。流感病毒啊破坏了黏膜上皮，给大肠杆菌呢有了可乘的刺激，而大肠杆菌呢又导致了流感病毒的基因因素破解， 裂解后的流感病毒的繁殖力啊和毒力啊都增强，提高了流感病毒的致病力，同时也加大了大肠杆菌的治疗难度。可以说病毒和细菌必须同时治疗，以病毒为主，细菌为辅啊，否则呢你无法治愈。大肠杆菌呢，最好说起大肠杆菌哈，咱说大肠杆菌的下药，大肠杆菌下药的最好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6到8点，因为这个时候啊，大肠杆菌的菌膜啊摆动最弱，信号肽啊和智力棒啊都处于休眠状态，瞳孔放大呢是正常的4到6倍，因此这段时间呢，因此这段时间用药啊效果最好了。我讲的大家能听见吗？能不能听清？哎，好好好，啊，谢谢啊。目前在养殖中啊，免疫抑制病啊发生的很多，除了它本身引起的死亡外啊，还能导致机体性能下降而造成经济损失外，最重要的是间接的经济损失，就是直接导致呢对其他疾病的易感性和危害性加强，造成啊免疫抑制疾病很多，在这里啊我就不和大家一一探讨了啊。最常见的啊就是这个球虫病和这个传染性法氏囊病。球虫病主要是机械上的破坏肠黏膜和肠道正常的机能，并能造成大量的失血和脱水，肠黏膜中的淋巴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这样呢机体的抵抗力就可能下降了啊，为细菌呢和这个病毒啊赶紧呢创造了条件。传染性法氏囊病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氏囊啊是群体啊，就是机体啊最大的体液免疫器官，它的健康啊与不健康啊直接影响其他疾病的防疫。我的临床经验啊说，在鸡在15到25天呢是隐性法氏囊的高发期，但是临床症状不会很明显，很难发现。这种现象啊几乎所有的鸡场啊都有发生。在临床上啊，生理上这个28天的鸡啊法氏囊的大小啊应该与脾脏的大小差不多，按照30天以后的鸡，就是说30天左右的鸡，要有个剖检的时候，法氏囊的大小啊，往往小于这个脾脏，或者萎缩啊、消失啊。这说明哈，这个鸡群以前已经发生过法氏囊病，说可能是隐性的，大家没有注意观察，没被发现。新生一的二免呢，新生一的第二次免疫啊，就是这个，就恰恰就在这个发病的时间，这样呢，新生一二免的效果啊就很低，甚至无效。传染性法氏囊病啊，发生的越早啊，免疫一直越重。如果在20几天以前呢，如果发生传染性法氏囊病啊，就可能导致机体永久性免疫抑制。啊，这就是说啊，鸡群在25天到45天常发生新成疫、禽流感呐、大肠杆菌、球虫病啊、麦糊等病的主要原因，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啊。因此呢，我们要在母源抗体下降的时候，母源抗体啊说法也很多，有的说母源抗体啊就到7天。啊，前期疫苗啊，前期如果有的说在进鸡啊第一天就做这个苗，对我以为嘛，反正头七天要、啊、如果做前七天要、啊、做苗的话说呢，它这个苗的抗体和这母源抗体啊就综合起来就综合了，我估计不大好。也有的说啊母源抗体啊说能持续到16天到18天，20天以后啊都是说急剧下降了，就没有抗体抗力了。 我反正就说在我的临床经验，就是16天呢到18天，一定要迅速提升啊这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机能，并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啊。只要有好的免疫力，这鸡啊才不能得病，才能这个创造更高的这个效益。说在这个合理用药方面，说合理的用药啊是这个保证养鸡啊成功的重要措施啊。如果在幼鸡的生产中啊，你随意的去乱用药，包括不对症下药，随意的加大用药量和这个药物的乱配伍，那轻的后果呢，就是破坏了肠道的菌群平衡，降低了这个饲料的吸收率和转化率，同时呢，也使这个病菌呢对这药物的敏感性降低了，而产生了耐药菌株，这个可使多种这个抗菌药物啊，疗效降低，甚至消失，严重的后果呢，就是这个。回来再说吧，等这个互动的时候咱再讲，好吧？产生耐药性以后，这样严重的后果呢，就是机体啊能中毒，导致了那个鸡大群的死亡直接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当前疾病啊最完善的治疗体系啊，应该是保命。救病治病和这个促进生长，要想治住病啊，减少死亡率，我个人认为应该首先呢考虑去怎么去保他的命。比如说鸡得了神穿刺以后啊，他直接的死亡原因，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大部分的就是机体脱水，这个鸡皮啊撕起来很不容易那如果是说你考虑到保命的话说呢，你就应该首先呢给他补充这个一部分体液来调理这个肠道的 pH 值这样的话，你看他要是如果脱水的少了是不是死亡也应该下降了？这样这个时候呢，就说有些鸡本身脱水应该死了，但是你要给他补充体液的话说有可能他就能活两天，给你去治疗的是给你的治疗啊，这是创造了时间，所以说你再去考虑怎么样去治他的病这样的话说呢我估计效果能好些。在说这个补充体液可以就是考虑啊用6%到7%的葡萄糖来饮水你或者用那个口服补液盐呢，口服补液盐250克，一般都是250克的，就是250克兑水你照的10斤到20斤水来用每天晚上用起来效果比较不错说治病一定要全面的观察，综合来判断，一定要确诊了以后再去下药，千万不要用错药。对于用错药的危害我们那个 WYYBD168 老师也就是优博德老师在这个疾病防治的这个论坛上也发表过这样的文章我就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就不唠叨当鸡得病以后采食量下降采食量它是可能下降，死亡也增加机体的正常的生长就停止了因为什么？就是说，它机体摄取大部分营养和能量都要用在这个疾病的对抗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考虑怎样才能去提高鸡的采食量我们不管说这个是去保命还是去治病，这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呢就是让养殖户获得最大的效益，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说我再探讨一下这个疾病的目前的疾病的这个异常现象。 所以现在鸡面上啊，我到市场转了一圈，说有这个鸡顽固性的这个呼吸道病比较难治。一般的幼鸡啊，早在这个四五天呢，说就开始，鸡群水皮啊，肝能传染性这个法氏囊苗那个什么防御后啊，它的症状就加重了，啊，它的23日龄左右呢，就开始出现了呼噜，啊，并且那个采食量不增，或者增加量很少，有的时候能长达20天左右，啊。25天到26天呢左右就开始了就死机了，35龄人左右这个病情就严重，这个我自己认为这就是温和性流感就导致的这种症状。你不要说一光考虑这个鸡呼吸道病，昨天晚上那个赵思凯老师也讲过，说那个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说不要把呼吸道看成是一种病啊。它就是机体啊处于这个不健康状态下的一种就说临床症状啊，也就是说机体处于病理状态下的一种临床症状的表现啊。要想治呼吸道病，你首先去研究这个病的根源在哪里啊，只有你找到了根源啊，治起来才能就说才能快一些啊，才能见效一点啊。说这样的这个温和性流感导致的呼吸道病啊，它的中期啊就可能激发大肠杆菌啊，支原体也有可能这个混感这个新城乙等多多这个病毒啊，病毒病啊，细菌病啊，可能都是一起混感。再一个说幼鸡啊，在30天以后啊，就是长时间的不增料，那大球啊看起来很健康啊。你反正就是不增料啊，拉屎也好，说成10来天的不死鸡啊，一剖检的症状呢，就是在这个看着肠道有点肿胀，也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假如说一般的兽医呢，都去诊断说是肠炎球虫啊，出现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怎么？我自己的认为是应该从三个方面去考虑。首先呢，是考虑这个病毒性疾病啊，也就是说病毒因素。不要因为这个，你反正也有的因为说不死鸡就没有病毒，那也不一定啊。所以隐性病毒呢，在临床上用肉眼呢是无法诊断的，但它确实的存在啊。先是不增料，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啊，这个到了后期呢，就激发了细菌病。或者与其他这个病毒混感，可能到了典型的时候，你去治起来啊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病毒啊它破坏了肠道啊，导致肠道水肿啊，也有可能引起不增料。另外呢，有的也可能第二个方面你去考虑什么？考虑这个小肠球虫和肠球综合症。不过这样的鸡啊，你应该有症状的啊，你从这个症状上观察，和这个剖检呢，一般是能确诊下来。那这样的鸡的那个鸡群呢，羽毛它比较杂乱，鱼鳞状，这个粪便呢稀啊，甚至呢有的就是说甚至有粘液性的，就是说咱说的那个什么赖幼便呐，说西红柿粪便呐啊，鸡皮肤这个贫血易菌群啊，这个病鸡它不好抓啊，你要是去抓它的话说呢，它就可能跑了，就你抓不住它。如果上面这个症状没有的话说呢，你就应该考虑这个肠胃功能了，是不是肠胃功能有障碍呢？比方包括这个肠道的迷走神经紊乱呢，或者这个肠胃的这个分泌功能失调啊，导致的这个鸡采食量一直不增啊。一般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呢，如果我去出现这种症状呢，我如果治疗的话说呢，我一般情况下用病毒药加这个肠毒综合症药啊，然后再加小肠球，晚上呢用小肠球虫的药，那个什么晚上再用那个我说不下午用小肠球虫的药，晚上呢再用那个就增食健胃的这个药啊去调理一下，可以用这个三倍量的胃系饮一下看看。 效果还是可以的。我用的，我在临床上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去治疗的，治疗起来我看效果还比较不错。因此呢，这个通过我上面讲的哈，你一定要全面的去观察，综合的诊断，这才是这个，我以为只有这样呢，才是一个合格兽医的基本条件啊。还有这个市场上还出现了这种情况，说这一段时间呢，养殖户和这个兽医啊，也一直的这个反映说这个查毒综合症啊，我下了几茶药，说怎么老是控制不住啊，说下药的时候啊就强一些，不下药的时候就恢复了原先治疗以前的这个症状，反正最后送医的时候因为这个有死亡率啊或者拉尿分呐很严重啊，导致的这个尿液比啊比较高，一个养殖户啊就去怪这个饲料不好啊。不过饲料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咱说咱他今天探讨的是病啊，说这个饲料不好，也有的说你个兽医药不好啊，你怎么这个下上几天药了，这个肠道综合症还是治不住我认为呢，我在这个临床上也是碰见了这种情况啊，因为我自己怎么个观点，我自己说这观点呢，就是肠道综合症嘛，咱现在今天晚上啊，这个一博士啊，这个老师刚刚讲过啊，我也挺佩服他啊，讲的也比较精彩啊，我这里就不和大家说了，说这段时间的病啊，就说这个肠道综合症，我个人的认为它是什么？它是新生疫的变异株啊，以肠毒这个综合症的形式啊表现出来，如果大家那个以细菌病的理念去治疗的话说，往往很难起效。如果你去以治这个新成疫为主，你先去治新成疫，以这个肠毒综合症为辅，效果反而比较不错。这就是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有的时候，有的我到了平度市场去看了一下，在马兰涅里，相当初有一个六合的这个技术员啊，说这段时间呢，确实是这么这种情况，好多他周围的鸡，都按肠道综合症治疗的话，他的尿油比啊都很高，而他那儿就用是以新成疫为主，肠毒为辅啊，这样治起来啊，他那尿油比啊都很好啊，所以说呢，大家。有些病啊，在非综合来诊断啊，综合来诊断，不能说大的就是以确诊为什么病而不耽误了这个治疗。再一个，这个鸡面上啊还有一种病，还有一种病，我在市场上碰到的，就说这个鸡啊出现了花瓣肾的症状，体积啊胸肌啊有点出血啊，往往呢这个有些人啊就按照这个什么这个肾传子去治，这样治起来那个什么那个有的治起来就是通肾啊，有的人确诊为这个肾传子去通肾，去通肾能出现什么后果呢？反而死亡率啊很高。一般情况下都那个你不通肾死亡率反而很低啊。好了，到了八点了，是不是到了那个什么报价的时间了，是吧？喂喂。